所以呢，我们就从这段故事，我们来探讨不可不知的世间因果。说到因果呢，老法师说，现在的人因为迷得太深，所以要多讲几次他才听懂。啊，老法师说，我们讲世间因果，就是说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无论是他是什么个地方的人，他是什么样的背景，什么样的宗教信仰，几乎对这个财没有一个人不爱的，都想发财，都想要聪明智慧，都想要健康长寿，这是果报。这三件事情切实超越了国家的界限，也超越了种族界限，也超越了宗教信仰的界限，人类普遍想要追求的，而且还乐此不疲。聪明、财富、健康这三种，大家都想尽办法想要得到，能不能够得到？不能。为什么？没有因，哪来的果呢？即使强盗抢来的，抢来他能够平安无事享受，这也是果报，他命里有了。命里要是没有的话，他抢来之后恐怕一两天一两个星期就被警察发现了，就破案了，可能就被判死刑了，不但没有得到利益，还赔上一条命。所以老法师说，无论用什么手段得来的，都是命里有的。你想那又何苦呢？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，你命里的福报已经打折扣了。你用不正当的手段去得到，你命你的福报，命里面的福报被打折扣了，自己不知道。打对折都不止啊！比如说，你命里有100亿的财富，你用不正当的手段，你这一生可能只得到50亿，你自己还觉得很了不起呢。其实怎么样，你已经打对折了，冤不冤枉？那么财富从哪里来的呢？佛在大小圣经论里面常讲，从布施来的。你这一生当中得到大富大贵，前生修三种布施，真正大富大贵不是一生修来的，一生修不到那么多。就像我们现在看世间人说现在大富大贵，不是一世修来的。就像我们啊，中国的阿里巴巴马云啊，台湾的郭台铭首富，如果按照老法师讲这个大富大贵，他不是一生修来的，一般来讲都是修三世五世甚至十世的，那个福报才大。十世修因，这一世果报现前，那是大福报现前啊。我们中国人讲说，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不是普通人啊。普通人哪里有那么大的福报呢？所以我们如果知道这个道理，知道因果的道理，那就心安理得了，不去竞争啦，也不去追求啦，好好自己修因，这一生修因，这一生没有享受，这是什么？累积在哪里？来世再修，来世来再来世才修。这是我们到看到世间大富大贵的人家，那个命是怎么来的？不是上天赐给他的，也不是活菩萨加持他的啦。全部是他自己修来的啦，佛家讲自作自受了，所以自作自受就是因果的核心思想， 核心根本道理。这个道理要懂，要有端正的心态，好好把德行修好。为什么呢？德行修好，你就不堕三恶道。你修的是人天福报，如果没有德行，没有德行，你修那么大的福报，可能到畜生道去享受，哼，恶鬼道享受，这是很多很普遍的哦。有些还到修罗道、罗刹道、魔道，那福报都很大，那是德行不完备、不完具。所以轮到那一道去，那一道享福，他在造罪业，造很重的罪业，福报享完了，大概都到地狱去受报了，都是地狱境界现前了，这就错了。所以呢，你有福还要有德行。我们讲说厚德载物啊，这古人跟我们讲的一点都没有错啊。明者时之宾也，这个宾呢，这个宾呢就是事物之宾啊，它跟死是相对的。在庄子逍遥游里面呢，明者时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啊，这解释说名利是有虚无实的。在成玄音书里面讲呢啊，难时以生民，民从时起，时者是内是主，民便是外是宾啊。那么在庄子逍遥游里面的这个原文呢，我们把它念一下，再跟他解释。这个跟这一句呢，明者时之宾呢啊有关系啊。在庄子逍遥游里面呢，尧让天下以喜游，曰日夜出矣，而绝火不息，其以光也，不亦然乎？时以降矣，而有清冠，其以泽也，不亦劳乎？夫子立而天下治，而我犹失之，吾志是缺然。请治天下，昔有曰：子治天下，天下既以治也，而我犹待之，吾将为民乎？民者时之宾也，在这里面出来的啊，民者时之宾也，吾将为宾乎？交鸟巢以森林，不过一枝；鼹鼠饮河，不过满腹。龟修乎金，欲无所用，天下为。跑人虽不自跑，失志不亦尊主而待之矣。好，我们解释这一段庄子逍遥游这一段文的白话。他这个大概的意思是这样齁。尧想把天下呢让给喜游。啊。他就说了，他说日夜出来了。啊。而火把呢却不熄灭。想要放光照亮，不是很困难吗？就是太阳光已经出来了，你要再等一把火，那个火不熄灭，你想要放光照亮。上面有一个太阳光已经很强，你再点一把火，你想要照亮，那不是很困难吗？啊，就是意思说，不就是多此一举吗？几十雨下了，现在突然间下了一阵几十雨，你还在灌溉做什么呢？没有下雨才要灌溉啊，啊，已经下雨了，你还在灌溉做什么呢？灌溉对这个水泽，就是水湖而言，这些湖泊而言，不是徒劳罢了吗？你既然出现在世上，天下即将大治，我还站在这个济世，济世就是啊， 这个司柱就是祭祀了，就是君位，国君这个位置上，我觉得我缺乏能力，不足以治世。啊，这个是咬自己谦卑了。但是我觉得我缺乏能力，不足以治世。我今天想把天下让给你，因为当时呢，咬就知道，听说呢，啊，喜游是个贤人，他想把这个王位呢让给喜游，当然他最后是让给舜了，啊，那今天想把这个天下让给你，喜游就说了，你治理天下，天下已经太平了，已经治平了。那你还要我来代替你什么呢？难道我是为了民吗？啊，就是这里讲，民者食之兵呢。难道我是为了民吗？民是事实外在的民意呢？啊，我是为了这个事实吗？好，那他就讲了，他说这个交鸟是一种鸟。交鸟处在森林之中，它只要一只树枝，它就可以栖息就够了。鼹鼠喝饮于河，鼹鼠到河里面去喝水，它也就喝了那个肚子饱了就好了。那表示说什么？喜友他很知足啊。他意思是说，我不必当君主啊，我就像那个交鸟一样，我一根树枝啊。夜卧七尺，我这样就够了。他的意思是这样啊。然后呢，王位做皇帝，当然他是三珍了啊，三珍美味了。他说：“焉使喝饮以后，喝饱就算了。”然后喜游就跟尧讲啊：“你回去吧，天下虽大，我是没有用的啦。”啊。当富足煮饭的人煮不出好祭品，当失智的也不能够越过尊主来代替他做啊！啊，这是喜游这样来答复这个尧。那这个在《神话高树传》里面说啊，因为尧他慢慢的都老了，他就想留心天下的贤人。他听说阳城呢有一个喜游很贤能，他就亲自去拜访喜游，想把天下呢禅让给喜游。可是喜游呢，他却是一个很清高的人，他不愿意接受。他连夜跑到箕山山下的饮水去住，他跑给尧追，啊，他跑到箕山下面的饮水去住。那尧看到他呢，不愿意接受禅让，就派人呢请喜游呢来做九州长。喜游听了以后呢，又觉得更讨厌，他连忙呢又跑到饮水旁边呢掏那个水来洗耳朵。啊，那喜游的朋友呢，巢户呢刚好牵了一头小牛，来这里哦。和野牛喝水，他看见喜游在洗耳朵呢，巢户就问他了，就觉得很奇怪了。他说：“你为什么洗耳朵呢？”喜游就说了：“他说尧想聘请我去当九州州长，九州长啊，啊，我很讨厌这种恼人的言语嘞，所以我来洗耳朵啊。”那巢户听了以后就说了，巢户听了就说了。你若是一向都居住在深山穷谷，一心不想让人知道的话，那谁又会来找你麻烦呢？啊，他的意思是说，你如如不动就不取一相，何必还在个洗耳朵呢？是心在做主，不是耳朵在做主啊！你去洗耳朵，就是变心外求法。后来呢，巢户就这样呢啊，来，也可以讲说这个话呢，来讽刺这个喜游。后来就把小牛牵走，他说：“我把我小牛牵到别的地方去喝水，我才不愿污染这个 不愿意污染这个你洗耳朵的水呢？啊，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对话哦，就是明哲石之宾里它的由来。你心地平了，世界就平了，世界就平等了。心地要什么时候平？你正法身的时候，破一品根本无明，分正一分法身，你就能够啊见到清净法身佛，那世界呢就一切皆平了。这个是出自于《楞严经》卷五《地大圆通》。当时经文上是这样说：此地菩萨即从坐起，顶礼佛子而不佛言，我念往昔普光如来出现一世，我为比丘，常以一切药入经口，田地险隘有不如法，黄省车马我皆平田，或坐桥梁，或赴沙土，如是勤苦经无量佛出现一世，或有众生以还会处要人请物，我先为请，自其所欲放物，即行不起其子，皮受服我现在世时，事多饥荒，我为妇人，无问眼镜为其一钱，或有蹉牛被以陷溺，我有神力为其推轮拔其苦恼，使国大王阎佛设灾，我以耳时平地带走，毗舍如来摩顶为我当品心地，则世界地一切皆平。这是讲此地菩萨他在毗舍服我的时候啊，在毗舍服我的时候，他怎么去修六度问恨圆满功德的一个过程。此地菩萨刚开始怎么修呢？此地菩萨刚开始修的时候，他当时有一尊佛叫普光如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此地菩萨是他是当时是示现是一位比丘。他怎么去修福呢？怎么去修利他呢？他在一切重要道路的路口，或者那个地方啊，田地险隘，就是那个地方路很狭窄，很危险，有不好的地方，会妨碍车马车辆经过，他都把它填平。啊，这有点像我们台湾有一个嘉义行善团。他们就是发心呢，全台湾走透透，哪个地方的柏油路有凹陷的地方，有塌方的地方，他们就去铺柏油路。这台湾嘉义行善团很特殊的一个行善团体，然后没有桥梁或是台风来大水来断掉的桥梁，他们都去铺桥造路，很像这个此地菩萨在普光如来那个时候所做的。啊，那时候此地菩萨是作为一个比丘。好，那个路如果很危险，他就把它铺好，让那个车马能够通过，或者他去做一座桥梁，或者他去背沙土把它填平。他这样勤苦的修行，经过无量佛出现一世，啊，或者有人在街市要扛东西的时候，他都帮他们拿，帮他们运送，啊。而且不论眼镜只拿一毛钱，为其一钱，啊，或者有车牛陷下去的，他就用神力帮他推，让他不会有苦恼。那时候呢，啊，在毗舍浮我的时候，有国王呢，他受灾呢供佛。那么那时候呢？他此地菩萨在那一世的时候，他又示现了毗舍如来又摩顶跟他受记，他说呢，当品心地则世界地一切皆平。那么当时这个啊 慈地菩萨呢，我既心开见身为尘啊，以造罪，他说什么？他心开意解了，所有为尘等无差别，这就是他已经证法身，所以念解平等了，就是一刹一世界，一叶一如来那个境界了，一多不二了，所以所有为尘等无差别了。为尘自性不相触摸，乃至于刀兵亦无所触。他当时呢，正无生法忍，成大阿罗汉。回心进入菩萨位中，闻诸如来仙妙莲华佛之见地，我先证明而为上所。佛问圆通，我以地观身界二层等无差别。本如来藏虚妄花尘，尘嚣自缘成无上道，是为第一。这是讲慈地菩萨他怎么成佛齁。